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义是马太福音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义这个词语在马太福音出现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余三卷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的叙述的里面，第一个出现的义人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主人翁约瑟。约瑟的身影投射在马太的舞台上面，为义画出了身量。讽刺的是，从福音书到圣诞卡上的图画，再到每年圣诞节教堂里的圣景，我们的今天尊文的主人翁约瑟总是默默无声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对白，不需要有任何的动作，就老老实实的站在婴孩的后面，或是说玛利亚的身旁。他的存在其实不构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读完了第二章，基本上约瑟就消失了。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五十五节再出现的时候，他也不过是指涉耶稣的一个人。那经文说，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这那木匠就是约瑟，连名字都没有。所以你读完二章以后呢，你发现呢，约瑟完全从马太福音的舞台消失了。今天的主题呢是义人的身量。如果说有义人的身量的话，怎么量度呢？或是说他究竟做了什么何以正确的事，以致马太福音称他为义人呢？更根本的是，什么叫义？什么是义人？究竟在那个时候的义是个怎么样的概念？那个时候人认为是义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模样？那个时候的人说义，有点像我们古代中国文化里面说的义者宜也，何宜的意思。所谓的义啊，就是你做的事情呢是恰当合宜。所以一个艺人在这样的一种的文化的习俗或是的礼教里面呢，就是做了合宜之事的人就是艺人了。比方说在那个时候，一个男的如果发现婚前他的对象女方出现不能接受不合体统的情况的话，艺合宜的做法就是休妻。也就是说发现的出现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你得把它休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这个作为决定是义的，你这样做呢也算是一个的义人。那是那个时候一种的想法，一种的操作。约瑟听说玛利亚未婚怀孕，当然不是自己所出了，所以约瑟要休玛利亚呢就是合宜之事，应有之意。 在古代某些情况，休妻是合宜的，在特定的个案里面是必须甚至是应该的。那由于这个许配啊，经文说许配了给约瑟，许配是一个约，这个约必须有证人，既然有证人，也就是公开的，所以休妻的过程呢，也应该是公开的。这个公开的休妻会使得玛利亚受到很明明很大的羞辱。玛利亚受到羞辱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责任也不在于约瑟。在玛利亚以外的人，没有人知道她是从圣灵里面怀孕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怀孕了，能有怎么样的情况呢？当然，休妻就是不二之想。如果因为这个的休妻带来玛利亚羞辱的话呢，也是可以预期，也是可以理解甚至接受的。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做一般人以为义的事，一般人以为合宜的事，他怎么做呢？马太说他暗暗的休妻。为什么要暗暗的休妻呢？他是免得这未过门的女孩啊，明明的受到羞辱。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因为放弃了一般人以为的义，在那个时候的文化，在那个时候的宗教礼俗的里面，合宜的事就是就把它休了。一般人都会这样子认为是对的，合宜的，要这样做的人也算是个义人。可是约瑟呢，要放弃一般人以为的义，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过程里面成为神救赎计划里面的一员了。然后约瑟的义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更高的义的一个境况里面，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然后马太告诉我们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我在想，这一定不是个容易做的决定，究竟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不让这个女孩受到更多的羞辱？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妻还得要休的。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暗暗地也是挺有趣的，是可以做好事，像约瑟，免得没有过门的妻子受到更大的羞辱。可是暗暗地也可以做坏事的。第二章，大希律呢，暗暗地招了博士来，对博士说，你告诉我出生君王在哪里出生，我好去拜他。当然我们知道大希律说的好好去拜他，其实是要杀掉他，所以这个暗暗地呢，不怀好的动机的。约瑟的暗暗地休妻呢，却是用心良苦，将原来看来可以很清楚把责任归到对方的一个的责任的情况之下，那因为暗暗的就转嫁到自己的身上，就是不把那个问题抖出来，究竟其中是谁对谁错，怎么样的问题，没有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休妻责任在哪个身上呢，就变得挺不清楚的。那对于约瑟来讲呢，他自己扛上了这样的一个的责任，所以他的义也是超过了一般人所以为所习惯所操作的义。正思念这些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了，尽管取过来他是从圣灵怀的孕，他就遵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呢娶过来。从约瑟的思念到约瑟的起来行动，中间是神使者的信息，重点可能是梦，更大的重点是神的行动。神借着这个梦，通过他的使者，让约瑟知道应该怎么行。正如约瑟的义不是一般人的义，他的作为 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一般人会依章处理，公开羞了这个还没有过门可是怀了孕的妻子，管他羞辱不羞辱。约瑟却想暗暗地把他休了，免得他明明地受到羞辱。可是就在他思念的过程当中，神行动了，借着他的使者在梦里让约瑟知道应该怎么样的行。约瑟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个义人，可是关于他的经文少之又少。如果你仔细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二十八章的时候，你发觉约瑟长怎么样子啊，怎么样性格并不清楚，甚至有一种让你感觉可有可无的那一种的情况。虽然他的身量是如此的不起眼，约瑟的生命却是非常的让我们感觉的触动。义不在于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义在于他敢为神做什么，义在于他为神不做什么，不以自己的计算自己的逻辑来行事。义在于他的梦，那基于神恩情的救赎，拯救自己百姓从罪恶出来的梦。这个义，这个梦充满了艰困，充满了苦痛，充满了险峻。我们说约瑟是第一个义人，可是他成为第一个义人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以为是容易吗？这中间的苦痛，这中间的纠缠，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圣经里面的义不是在我们的计算，我们的那一种的筹划，我们的考量的里面。同样圣经里面的梦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的浪漫，可是这是借着这些意这些梦使得我们看见神的面容，使得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恩情，看到他手中的工作。这个义人的身量不仅仅在约瑟的身上彰显，也出现在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读到第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比拉多的妻子说这是一个义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义人呢？耶稣有没有梦想？当然有，就救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出来，要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可是这个梦想带来的是什么？是经历许多的厌弃，被逼迫，甚至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义人的身量彰显在约瑟的生平当中，彰显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也会彰显在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跟从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他的跟从者，我们领受分享他向我们展现的义，跟从他的脚中行，学效他。我们也分享他的梦想，就是把天国的福音消息带给许许多多的人。可是我们也得要知道，甚至要预备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个梦，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那么的浪漫的梦，那个意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一种的计算，那一种的考量，那一种的逻辑。意是敢为神不做什么，放下自己的逻辑计算去行上帝让我们行。义就是敢为神做什么，就是吃亏也能够做。马太福音向我们彰显的义人的善良，第一个义人就是约瑟，看起来可有可无，可是他的身影却是如此的巨硕。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包括我们自己，也看到许许多多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人呢。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人，极可能是上帝的工作。要是观众朋友，你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要相信那掌管历史的上帝，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成为义人，也让你分享他的梦，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救恩的历史的里面，借着许许多多的人向我们彰显你的心意和情爱，你的信息，你的恩惠。今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约瑟，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人物，我们竟然发现他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个的义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看来可有可无的人物，却是主手中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敏感周遭的人也能够体会自己也是能够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学习忠心，寻求更大的义，敢为神的缘故做神愿意我们做的，敢为神的缘故放下自己的计算筹算，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